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
小狐狸阿全，这是我小时候听村里的茂平爷爷讲的一个故事。茂平爷爷说，从前我们村子附近一个叫中山的地方，有一座小城楼，里头住着一位叫中山的老爷。离中山不远的山里，有一只名叫阿全的狐狸。阿全是一只孤零零的小狐狸，它在长满了凤尾草的森林里挖了一个洞穴，住在里面。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都会溜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调皮捣蛋。有时把人家田里的白薯挖得乱七八糟，有时放火烧人家晒的油菜籽壳，有时又去揪农民家后院挂着的干辣椒。有一年秋天呀，接连下了两三天的雨，阿全出不去，只好待在洞里头。雨停了，阿全松了一口气，爬出洞去。天气晴朗，伯劳发出尖利的叫声。阿全来到村里的小河堤上，狗尾巴草上的雨珠还在闪闪发光。平时河里的水很少，一连下了三天的雨，河水就猛涨。往日岸边那些根本不会被水淹没的狗尾草和胡枝子都躺倒在了浑黄的泥水里了。阿全呢，就沿着泥泞的小路朝小河的下游走去。突然他看见河里有一个人正在干什么，阿全就悄悄地钻进了草丛深处，一动不动地向外张望。哎，是冰石呀！阿全看清楚了，冰石卷起破旧的黑衣裳，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摇晃着捕鱼的鱼笼。他头上缠着头巾，一片圆圆的胡枝子叶子贴在一边的脸上，就像一颗大黑痣。过了一会儿，冰石把鱼笼后面的袋子从水里拎了出来，里面竟是些草根、草叶和烂木片等乱糟糟的东西，不过也有些白花花的东西在闪亮。原来是又粗又大的鳗鱼和白鲸鱼的肚皮。冰石把那些鳗鱼和白鲸鱼连同乱糟糟的东西一起倒进了鱼篓子里，然后又把口袋抓紧放进了水里。后来冰石提着鱼篓子上了岸，把鱼篓子放在了堤坝上，又跑到上游不知去找什么了。冰石一走，阿全嗖的一下就从草丛中跳了出来，跑到了鱼篓子的边上。他又忍不住想调皮捣蛋了。只见阿全把鱼篓子里的鱼抓出来，一条接一条的朝鱼笼子下游的河里扔去。随着扑通扑通的声响，鱼一条一条都钻到了浑浊的河水下面去了。他去抓最后一条大鳗鱼，可是鳗鱼太滑了，用手怎么也抓不住。阿全可急了，一头扎进了鱼篓子里， 用嘴叼起了鳗鱼的头。鳗鱼一下子紧紧地缠住了阿全的脖子。就在这时，冰石冲着这边吼了起来。
好啊，你这只贼狐狸！
阿全吓得跳了起来，他想赶紧地甩掉鳗鱼逃跑。可是那条鳗鱼却紧紧地缠在了他的脖子上，怎么也甩不掉。阿全只好带着鳗鱼没命地逃走了。逃到洞穴附近的那棵赤杨树下，回头一看，冰石没有追上来。阿全这才松了一口气，把鳗鱼的头咬碎，这才把鳗鱼取下来，丢到了洞外的草丛上。过了十来天，阿全走过了一个叫泥柱的农民家后院时，看见泥柱的妻子正在无花果树下染黑牙齿。走过铁匠新兵卫家后院时，看见新兵卫的妻子正在梳头。阿全就想了，嘿嘿，村子里要举行什么活动了吧？哎，会是什么活动呢？是庆祝秋收吗？如果是庆祝活动，应该听到敲鼓吹笛子的声音呀，至少神社里应该挂幡子呀。阿全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门外有一口红桃水井的冰石家前面。只见快要塌了的小房子里聚集了许多人，衣着整齐、腰里掖着手巾的女人们正在门外的灶前烧火，大锅里不知咕嘟咕嘟地煮着什么东西。
啊，原来是葬礼呀！哎，冰石家谁死了呢？
过了中午，阿全跑到村外的坟地里，躲到了地藏菩萨的背后。天气晴朗，远处城楼上的瓦片闪闪发光。坟地里石蒜花盛开，像铺了一片的红地毯。这时，从村里传来了当当的钟声，这是出殡的信号。很快，身穿白色校服的送葬队伍就走了过来。渐渐听到了说话声，送葬的人们走进了坟地。他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片被踩倒的石蒜花。阿全直起了身子查看，冰石穿着白色的丧服，捧着一块灵牌，平日里像红薯一样健康的脸，今天却显得无精打采。
哦，是冰石的妈妈死了。
想到这里，阿全就把头缩了回来。这天晚上，阿全在洞里想，
一定是卧床不起的冰石妈妈说想吃鳗鱼，冰石才带着鱼笼出门的。哎，可是我呢，却捣乱破坏，把鳗鱼给偷走了。冰石的妈妈就是因为没有吃上鳗鱼才死的，她临死前一定还想着吃鳗鱼，吃鳗鱼吧。哎，要是我不那么捣乱就好喽。
这天，冰石正在红桃井边上淘麦子。以前冰石和妈妈相依为命，现在妈妈一死，就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了。 阿全从库房后面看着冰石，这样想：
冰石跟我一样，也变成孤零零一个了。
阿全离开库房，刚要走开，就听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卖沙丁鱼的吆喝声：
沙丁鱼便宜喽，新鲜的沙丁鱼。
于是阿全就朝那里跑了过去。这时泥柱的妻子在后门喊道：
嘿，买沙丁鱼。
卖沙丁鱼的那个人把装着沙丁鱼筐的车子停靠在了路边，两手抓起了一把闪闪发亮的沙丁鱼，走进了泥柱家。阿全呢，就趁机从筐里抓出了五六条的沙丁鱼跑了回来，接着他就把沙丁鱼扔进了冰石家的后门，就朝自己的洞穴跑去。跑到半道的一个山坡上，他回头一看，冰石那小小的身影还在井边淘麦子呢。阿全想，这是自己为了赔偿冰石的鳗鱼做的第一件好事。第二天，阿全在山里捡了一大捧的栗子，抱着来到了冰石家。他从后门往里一看，冰石正在吃午饭呢。只见冰石端着饭碗在那里发呆。奇怪，哎，他的脸上还有伤，出了什么事呢？正当阿全纳闷的时候，就听见冰石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说开了：
哎，到底是谁把沙丁鱼扔到我家里来了呢？害得我被当成小偷，被卖沙丁鱼的那家伙给狠狠地揍了一顿。
啊，这下可闯祸了。阿全想，原来可怜的冰石是被卖沙丁鱼的揍成了这个样子呀。阿全一边这样想，一边悄悄地绕到了库房的门口，放下栗子就回去了。第三天，第四天，阿全连着两天把捡到的栗子送到了冰石家。第四天不光是栗子，还送去了两三个松口蘑。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阿全出去溜达玩，刚走过中山老爷的城楼下面，小路那头就传来了说话声，好像有人走了过来。金琵琶蛐蛐还叫着呢。阿全躲到路边，一动也不动。说话声倒是越来越清楚了。原来是冰石和一个叫家柱的农民。
哦，对了，我说家柱呀，啊，这几天我身边发生了许多怪事儿。
什么怪事儿？
自从我娘死后，不知是谁每天都给我送来栗子和松口蘑。
咦，会是谁呢？
哎，谁知道呢，趁我不注意放假就走了。
真有这样的事儿？
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明天来我家看看吧，我可以给你看看那些栗子。
嘿，会有这样的怪事儿？
阿全跟在他们俩身后，说完两个人便默默地走了起来。家柱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阿群吓了一跳，缩成一团站住了。其实家柱没有发现阿全，又朝前面快步地走去。两个人走进了一个叫吉兵卫的农民家里，从里面传来了咚咚 咚咚敲木鱼儿的声音。灯光照在窗户纸上，映出了一个晃来晃去的大秃头。
啊，原来是在念佛呀。
阿全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蹲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三个人走进了疾病卫家，屋子里传出了念经的声音。阿全一直卧在井边，等到他们念完了经，冰石和家主又一起回家了。阿全想听听两个人说什么，就踩着冰石的影子跟在后面。走到城楼前面的时候，家柱说话了。
你刚才说的事准是神灵干的。
什么？
冰石吃了一惊，看着家柱的脸。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好像不是人干的，一定是神灵。神灵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可怜，就赐给你了好多东西。
啊，是吗？
当然是了，所以你只要每天好好的感谢神灵就行了。
嗯。
阿全倒是想了，这家伙可真会胡扯，明明是他送的栗子和松口蘑，不感谢阿全，却去感谢神灵。
阿全想，那我不就是白干了。
第二天，阿全又到冰石家送栗子去了。冰石正在库房里搓绳子呢。阿全悄悄地从后门溜了进去。就在这时，冰石猛地抬起了头。
哎，狐狸怎么进到家里来了？该不会是上次偷鳗鱼的狐狸阿全又来捣乱了吧？好吧。
只见冰石站起身，取下了挂在小屋里的火绳枪，装上了火药，然后他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朝正要走出门去的阿全砰地放了一枪。阿全扑通一声栽倒了。冰石跑过去一看，屋子里的地上堆了一堆的栗子。
哎呀！
冰石惊讶地把目光落在了阿全的身上。
阿全，原来是你一直在给我送栗子呀。
阿全无力地闭着眼睛，点了点头。咣当一声，冰石手中的火绳枪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枪口还冒着一缕的青烟呢。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